红色的鼻血可能不太清楚，那我们就勉强看，可以看。昨天我们谈到错误的常犯的几种错误的解经，如果用圆圈来表示，那是最外围的一层，盼望从这个最大外面的圆圈的认识，让我们开始有一些感觉，有一些警觉性的认识，对于解经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会犯错误。所以当我开始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轨道上。那今天我们要从另外第二个圆圈来探讨，在文字上、文体上，在字义上，在文化上，在神学上，在启示上，在预表上，在一些可能更不容易解答的经文、困难的经文、已经解经各方面来探讨。那这可以是表达第二层。那这些都只是一些预备功夫，是外在的。对于解经最重要的还是在经文的本身，是最核心。明天我要用一堂的时间谈到句法结构的分析，谈到经文本身怎么样来分解圣经。那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预备，才开始可以更合适的谈到应用。因为如果没有这三方面的预备，那在任何经文上面的应用都会犯错。那原来今天早上我想谈一些在解经学历史上面一些解经学的历史演进，但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么在这三堂中间已经多多少少会谈到过去历史中在解经学的演进上有些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就集中在今天跟明天用两堂更多的时间来谈到解经的原则，然后最后一堂谈到应用。通常有两个字，一个是 hermeneutics， 我们视为解经学或者释经学。那从 hermeneutics 一个更完全的解经之后，才可以传讲信息。所以如果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是在主日学儿童班、成人班，或者是你有机会在教会讲道，这对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如果你没有做前面的这个部分，那么你就开始上台讲道，那么那些应用绝对有困难。那跟昨天一样，我盼望今天早晨能够 cover 这八点，我们要一件一件来谈。在解经原则第二个圆圈有一些事项我们需要来预备。第一个是了解预表。了解预表，第一是预表是圣经所许可的。在圣经中间谈到一些预表的事情，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到31节，那里保罗提到夏甲跟撒拉，他把夏甲跟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跟以撒看为两约的预表。在加拉太书4章21节到31节，我们不用翻圣经，那么在那段经文提得相当清楚，以斯玛利跟以撒是旧约跟新约的预表，一个是旧约在律法之下，一个是新约是应许之约。那圣经给我们这样的原则是，我们就可以表明预表是可能的，因为在圣经中间有预表的这样的例子。那还比如说在旧约里面，什么是预表呢？我稍微做一点解释。预表就是在解经，预表解经里面是表达在旧约跟新约中间，旧约所写的一些人事物，在新约里面也把人事物同时表达出来。所以旧约的人事物反映在新约里面，这样的经文可以用预表来解释。另外第二个原则，当你用预表解经或者是你要了解预表的时候，要应用这个原则，必须在旧约圣经中间的人事物跟新约中间的人事物中间可以产生神学上的联系。好比刚才举的例子，保罗把夏甲跟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跟以撒看作两约的预表。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旧约是律法，在新约也是律法，但是耶稣基督来却成全的律法，一个是应许的，一个是律法之下，一个是应许之约。那么这个在两约中间，旧约提到了，新约也提到了，他们在神学上有一个关联。比如说麦基洗德在创世纪14章17节到20节那里提到麦基洗德，到了希伯来书7章1到10节又再一次提到麦基洗德，那里说被指明了麦基洗德乃是与上帝相似的。那我们就看见在新旧两约同时提到这样的人物，那么他们中间有一个关联。以弗所书那里提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么在以弗所书不但提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更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比成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这是一些预表的情形。雅各书里面没有谈到上帝，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雅各书里面没有提到上帝这个名称，它是一本有关夫妻或者男女之爱，但是 在雅各书我们如今的解释把它当作是上帝跟他的选民的关系，也是基督和教会关系的描述。那圣经中有一些可以用预表的，那在旧约里面有所多玛这个城，我们称它是灭亡之地。到了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更 明白的说，这个城就是指圣城耶路撒冷，指圣城。按着灵意，这个城是指这个所多玛，按着灵意叫所多玛或者叫埃及，是指的灭亡之地。这新旧两约同时提到，那么有启示录里面把它表明出来。比如说，在旧约时代的巴比伦，那是一个邪淫之地。到了启示录四章第八节也说，叫万民都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巴比伦在那个时刻被称为是一个邪淫之地。那我们就表明一个地方在新旧两约同时提到，那么在中间有一个关系，那就把这个名称我们可以用预表来表明。比如说耶路撒冷，在旧约里面的耶路撒冷是表明敬拜的地方，是一个崇拜的地方。新约到了启示录说这是个天城，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有它灵异的表达，有一个相关联。旧约里面的约瑟是新约里面耶稣的预表，因为约瑟是那一个被人弃绝的，被他的兄弟把他卖出去了，但是这个约瑟到后来却成为救命的恩人，保全了以色列的这一些家族的人。所以这里有一个预表，看见约瑟是耶稣的预表。在旧约里面有提到锡安山，到了新约希伯来书也提到这个锡安山是永生上帝的诚意。好，这是一些简单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关系。当我们在谈到预表的时候，旧约的人事物在新约的人事物有再一次的表明，很清楚的。同时在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它的神学上有关联。比如说我再举一些例子，在旧约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我们通常称这几章经文是受苦的仆人，有四首的仆人之诗。那这一些预表啊，这一些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章里面所谈到的东西，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受苦，描述弥赛亚不再是显赫的君王，而是卑微受苦的仆人。这个仆人他的形象跟先知一样，那么逐渐从先知而祭司，那不仅是祭司，到后来成为一个祭品，就为人献上，成为赎罪。那么在旧约中间，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我们看见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是旧约中的十字架。那么到了新约，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有一次腓力就向埃及的太监讲解说明，他就是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经文拿出来告诉埃及阿伯的太监，讲解说这个正是所做的事情，在那里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腓力的解释刚好把旧约的事情在新约里面写出来，那么这是一种预表上我们可以应用。在旧约里面提到摩西在旷野举蛇，那我们今天明白摩西在旷野里面举蛇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比如说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摩西在旷野举铜蛇，那么是为了被咬伤的以色列人，使他们因为望这个铜蛇而就得救，因他们望这个蛇，那么就不必死亡。同样的，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那里有经文说摩西在旷野，用旧约的经文引用到新约里面，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在那里我们看见耶稣的话引用旧约所发生过的事件，在新约里面再一次把它说明出来。所以在新旧两约中间有一个神学上的旷联。再比如说逾越节的羔羊，在旧约我们相当熟，在出埃及记上帝怎么样在逾越节中间预表这些以色列民出埃及蒙拯救，能够离开埃及那样为奴之地。那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在逾越节神已经自己预备了羔羊。那到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这个门徒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主被称为那被杀的羔羊。格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更有这样的句子表明出来新旧约里面的串联。那节经文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提这么多的例子是让你明白一件事情，旧约所提的人事物如果在新约再一次出现，你就开始可以提开始联想这个中间有一个预表的可能性。 如果两个经文又可以串联起来，在新旧约中间提出啊有一些神学上的一些串联，那你就明白这个是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好比说在旧约里面，我们提到旷野，他们出埃及了，在这个在旷野中间，他们就搭起会幕。那到了约翰一书十四章那里，经文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住在我们中间的原文就是在我们中间搭起帐幕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新旧两约会幕同时出现，所以我们就预表在旧约时代的会幕，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会幕有预表，但是有一个需要明白的，当我们在讲明会幕有一些预表的内容的时候，不要把会幕里面的细节用我们今天的态度解释进去，不是要解释那个细节，但是在整体中间会幕可以有预表。又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名词叫主的受膏者，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十节，扫罗自己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指着这个大卫这样的说，我不能害扫罗，因为他是主耶和华的耶和华的受膏者。到了诗篇二章二节那里有一句话说，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主和他的受膏者。到了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六节，彼得跟约翰就用撒母耳记上那段经文，还有诗篇二章二节的经文，那么引用诗篇的话说，世上的君王要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主。好，那个耶和华到新约就变成一个主，并主的受膏者。那这里彼得约翰所指的是主，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又一个串联起来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这个主连起来的，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并且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有一些串联，有神学的一致性。主的受膏者在旧约不明显，到了新约却预表那个预表性的基督在新约里面显明出来。好，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是了解预表，有人事物在新约中间，有人事物有产生，两约中间新约引用旧约，或者是旧新约里面再一次提到旧约所提到的事情，两者可以相串联的时候，可以用预表来解释。那假如说在圣经中间没有解释的表记，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任何预表的可能的或者任何的线索，那我们的态度应当要安静，最好是不要随便猜测，否则我们就像昨天我们已经提过的，在初代的教会亚历山大的学派，他们用灵意识的解经，用预表预意识的解经，用我们的意识把这个意识加进去，那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好，所以关于了解预表，第一个我们已经明白在圣经上这是圣经的引用，第二个我们需要明白旧约的人事物在新约的人事物他们有相关联，第三同学在神学上他们有串联，第四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任何的线索，我们最好保持安静。那么第五，也有可能在这个预表中间有多重的意义。有时候我们说刚才提了例子，摩西在旷野举蛇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以赛亚书那些受苦的仆人的诗篇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受苦，逾越节的羔羊是代表耶稣基督正是我们今天被杀的羔羊，被为我们钉上十字架，只有单一的意义。但有时候有一些预表，或者说有时候有一些预表是多重意义的，比如说在圣经中有狮子这样的名称预表耶稣基督，他是犹大的支派，但是也是撒旦的预表，因为圣经有这样的话说，他好像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所以有时候有这样多重的预表，但是要从圣经而来。那羔羊也有可能有多重的预表，比如说羔羊在旧约里面是献祭的预表，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另外一个名称羔羊，世上的羔羊，表示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已经陷在罪中的人的表记也可以。有时候比如说油可以有不同的表记，在旧约里面表示安慰，表示悔改，在新约可能是表示圣灵，那有一些这些是多重的表记，那这是给我们另外一方面的注意力。那这是了解预表是需要的。第二方面，在解经里面我们需要分辨文体，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是属于某一个文体或者多种的文体。那 旧约可以分成律法书，分成历史书，分成诗歌书，分成大先知书，分成小先知书。那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那从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以斯帖，可以说是历史书。那么诗歌书可以从约伯一直到雅歌，大先知书是以赛亚到但以理，有五本。那小先知书有十二本，从何西亚一直到马拉基书，马拉基。那这些圣经中就有律法，有历史，有诗歌，有先知。那新约也一样，新约有历史书，有书信，有预言。那历史书就是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书信就是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加上一些一般的书信，有八卷，总共十一卷，加上最后的启示录，总共27卷。如果再细分，旧约里面可以分成历史史实的，英文说 narrative 是一种历史的表达，技术性的。有一种，第二种是真理，比如说是雅歌书啦、约伯记啦，这些诗歌方面的，这是一种真理的表达。那先知书是一种预言，所以旧约可以分成历史，分成真理，分成预言。新约也是一样，有历史，书信是真理，那么启示录是预言。在真理的部分又可以分成有诗歌的，那在历史的部分又有比喻的。比如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谈了很多的比喻，用比喻来表明真理。所以如果简单的来说，在圣经中间大致上有这五种很简单的基本的文题。第一个是历史的记载 narrative， 第二个是真理的陈述 truth in statement， 第三个是用诗歌的形态来表明真理，所以是 psalm， 是 poetry， 第四个是预言，是 prophecy。 那么第五个就是在历史书里面耶稣用比喻来讲话，是比喻。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有这五种基本的文体，那每一种基本的文体有不同的方法来，如果我们先认识文体，那么在解经上会比较减少错误。好，我们先看看在叙述，就是在历史的这个叙述上 narrative， 我们应当注意一些什么。在叙述上我们应当注意从作者的布局还有取材找出要表达的不变的真理或者原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创出立民生，这些历史性的东西是在表达过去的历史，离我们至少有2000年，有的是1000年，有的是3000年。那这些历史性的记载在过去在表达的这个技术性的故事中间一定有一个真理。那在这个找出这个真理的时候，需要去注意作者他在布局，他在取材，他在这样的表达的里面，是不是里面有一个真理在。比如说昨天早上的晨更，那我们是读到有一个犯血漏的妇人要来找耶稣，那这是一个 narrative， 是一个故事。那这一段的经文绝对只有一个主要的信息在里面，但有不同的应用。但我们怎么样要去找里面的这样的信息呢？如果有些人有这样的分享，那么是好的，那样的分享也是对，但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大致上不会离开那样中心的主题。那里是表达有一个妇人，她渴慕耶稣基督，她曾经听过耶稣基督，曾经有过人被她医好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那段经文，马可福音五章那段经文之前，耶稣已经行过一些神迹了。那可能这个妇人听过了，这个耶稣是有能力的，所以他也盼望他能够得医治。已经有一些人遇见耶稣，但是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需要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我们有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我是带着我的需要来的。一个人遇见耶稣基督，比如撒玛利亚在井旁的撒玛利亚人，他在井旁遇见耶稣。比如那个撒该是在树上遇见耶稣基督，但这一个妇人她是在磨衣裳的坠子那个时刻遇见耶稣，她是带着需要来。所以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需要，那么每一个人遇见耶稣的情况不同。那这个妇人刚好她是在病痛中，她是身体的患难中，有些人是理智性的思考后来信的主，那这个人是身体有需要，所以他信的主。所以这一篇的主题我感觉是在需要中来遇见主。所以作者在那里表达，有需要的人你可以找到主，但并不是说没有需要的人就不会找到主，因为每个人的途径不同。那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的晨更也是一篇有关 narrative 的，也是从马可福音出来，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四个摊子把一个病人抬到那里。那如果你注意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主要在表达上帝的权柄，上帝是那真的上帝的儿子，因为能够赦罪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那里有一个问号，大概是在问说，到底这耶稣基督是谁？大家心里都在明，因为有些人听到了，所以他们带有信心把这个只是一个外围的，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知道耶稣 can do something， 但是他是谁我们不晓得。 maybe he's a miracle performer， he is a healer，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摊子抬来了。他们的信心呢大到一个地步，知道他可以医治人，所以从顶上把他垂下来，因为知道耶稣可以医治人。但耶稣真的仅止于可以医治人吗？他是能赦罪人，他是可以将人的罪赦去的。但以色列人的观念，他们明白只有上帝可以赦罪，所以在那里耶稣基督要表达一个信息， Do you know who I am? I am the one who can forgive sins。 那经过这样一个表达，那个作者要把他表达一个信息出来， He is the son of God， 他是 God himself， 他有赦罪的权柄。那我们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看见一些取材，作者照借着这个取材，借着这个方式要来表达一个真理，这是一种叙述性的。但在叙述性的解经方式，有第二件我们需要注意的。有时候在书信里面写了一个真理，那在叙述性里面也有一个真理，当两者互相冲突的时候，应当以真理，以在书信中间表达真理性的真理来取代叙述性的真理。我举个例子，比如亚伯拉罕，我们在旧约里面常有一个问题，说亚伯拉罕他们怎么有好多的妻子啊，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太太。那我们就开始在道德性的行为上面说，哎，旧约好像是赞成多妻制度。但如果我们用渐进式的启示，或者从真理跟历史来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的话说，神原来所应许的，神原来所造的是一男一女。那种表达方式，就是在旧约里面他们还没有那种清楚的启示，这是一个上帝的原则，即使有但是还不完全不明白，到了新约把它更清楚的讲解出来。所以多妻制在旧约时代有它的过程，到了新约借着主耶稣的口话语再次来强调，所以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印证。所以如果用这样解经，我们就说旧约还没有完全不清楚，但是新约把它解释出来，所以用新约的论述性，主耶稣的话来取代旧约的原则，这样明白吗？就是历史可能不够清楚，但是真理应当要取代历史，论述性的教训应该解释历史。比如说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昨天提到使徒行传，我们有人说是一本圣灵行传，因为里面谈到好多受了圣灵就讲方言。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性的记载，在历史性中间，在某一个时刻发生的事情，但是不够清楚，所以需要在书信里面真理的部分来解答。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保罗在那里说，岂都是讲方言的吗？他说不都是讲方言的，方言不过是恩赐之一。所以就在如此，在历史性的记载中间有这样因受圣灵充满讲方言，但是却有真理性的记载说不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就用这样子这个部分的真理来取代历史性的陈述。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明白的，论述性的直接性的教训应该解释历史。好，这是辩论问题的第一部分，是 narrative。 第二方面我们提到比喻，同样的圣经中不但有一些历史性的陈述，也有一些比喻，比如说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好多的比喻。比喻同样也是用一个例子，用一个譬喻的方式，主耶稣基督在表达一个背后的真理，是为了要支持一个理论而想到一个比喻来发展。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比喻中间找到两个答案，那绝对是错。一个比喻只有一个真理，如果你看到这个比喻说你觉得这个比喻是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比喻是在讲这件事情，那势必我们两个人需要再继续来更深的思考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不是你对就是我对，不是你错就是我错，绝对不可能一个比喻里面有两个重点。好像说话是一种艺术，我在跟你讲话，我一定要把我的主题信息告诉你，如果我不能把我的主题信息告诉你，那么 我就是语文伦次。那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中心的信息在里面。主耶稣不可能指这个，又指那个，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你错，或者是我错。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态度，我们需要彼此谦卑下来，让我们真正的再来多次的读经，看看到底这个比喻的背后是在讲什么事。好，这是我想我不能多谈，就是很简单的提到，比喻是帮助我们在故事中间去找到一个基本的真理。但比喻呢，昨天也稍微提过，比喻绝对我们不要进到那个细节里面去。好像昨天我们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一样，我们绝对不要进入这个比喻中间的这个细节里面。如果我们进到比喻的细节，这个比喻里面有好几个人，每个人有不同的名字，在他们的动作中间又有不同的意识，那我们就进入灵力解经的范围里面了。第三个是诗的题材 Poetry， 在诗歌方面，一个最重大的70%-80%以上诗歌都是有相对的一种平行句法，称为这个 parallelism， 前后相对或者是前后互补。有时候这个诗歌是互相的把这个真理补充出来，有的是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只不过是真理的同一个真理用两句话来描述。比如说在箴言15:20，这里说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好，这里是一个应对的词，智慧的人使父亲喜乐，愚昧的人藐视他的母亲。那是不是说智慧只会使他的父亲喜乐，就不会使他的母亲喜乐？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相对词。那是不是说愚昧的人只有愚昧的人会藐视母亲，不会藐视父亲？也不是。那这是一个相对的词，对应表达使父母高兴的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如果使父母亲藐视父母亲的就是愚昧人。这是一种诗歌的平行句法。比如说92:3这样说，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那如果我们不懂得平行句法，我们就会说，哦，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就是传扬上帝的慈爱，其他时间不用，那么到了晚上我们就传扬上帝的信实，也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对句的平行句法，是相互的补充。我们早晨起来，我们不但要传扬上帝的慈爱，也要赞美传扬他的信实，晚间也是一样，传扬上帝的慈爱，赞美上帝的信实。罗马书10:10，我们常常用的，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到底你是要口里相信还是要心里承认？因为有人说，你只要口里承认你就可以称义，你就是得救了，你心里相信你可以得救，到底是我是口里呢还是心里？这一句话是一个诗歌题材，是一个平行的对句话，是一个补充的，相互对照的。口里承认就是心里相信，你的口跟心是相对起来，两个相互的补足。这是诗歌很多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信息，表达他的信仰。第四方面我们谈到先知 Prophet， 单单谈先知我们可以用一整堂来讲，但这些只是一些，因为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到了启示录，更是很多的宗派不同的派别有很多的解释。但几个基本的原则，我个人觉得如果在传讲先知书的时候用先知书里面来讲预表，我觉得不太合适。但如果不得不要谈预表，那个上下文一定要相当注意，因为上下文常常，明天我要特别提到这个，从经文里面来解释。如果离开那个上下文去看先知书，常常会犯错。那重要的先知书里面一个重要的信息，其实你去看每本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启示录，同样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信息是悔改的信息。如果你把这个悔改的信息放在先知书里面的层次里面，那么大概你的路向不会偏差太多。第五是有关启示文学，先知跟启示文学有相类似的地方。如果我在研读启示文学的时候，我应当对各种题材已经相当认识，因为在启示文学里面有论述的，启示文学里面有诗歌题材的，启示文学里面有预言的，那启示文学里面有一些预表的象征性的，所以我需要对这些题材基本上有一些认识。第二方面，我需要在研读启示文学的时候要回到过去的背景，以后等一下我还要再谈，回到初代教会的背景，回到这个罗马时代的背景， 回到这个希腊时代的背景，去了解当时的背景啊，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提出来的 Sitz in Leben， 回到过去的，就是在写信的人他当初他的文学、他的思想、他的背景、他的结构、他当时的思考、那时的人文背景需要明白，只能够回到当时的情况才能够明白当时他要讲的话。如果我们今天好比说今天在台湾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曾经爱过又何必再复拥有，好，比如说这样的一句话，那在20年前的认识跟今天的认识跟在往后20年的认识绝对不同。我们需要去明白这个时代孩子的青少年他们的心态，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讲出这个话的背语后面有他们自己所代表的整个文化背景。那同样的，我们了解圣经也需要这样子，除非我们了解圣经在过去他们的这样的生活的形态和情形、思维态度，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启示文学里面去谈。第三，在象征性的文字在处理上需要前后一致。在启示录，如今在有关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这个千年的这个数字上还有很大的争执。那旧约提到千年，也有提到千年的问题，但是旧约的千年的国度问题并不是那样的显明，以至于在新约在谈论千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肯定。也是为此缘故，为什么到今天有关这个千禧年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很完全的结论，每个人是照着他们的思想背景态度去认识，所以也到今天也还有这样的争执的意思。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在象征性的文字上，比如说三字、七字、十字、九字，比如说这个70个七次，这些文字前后，如果我们需要有一些一贯性的，如果找不到一贯性的真理，我们宁可存疑，更谦卑的说，并不一定是照着我所讲的这样的意思来说。那有时候一些神学家他们很肯定到一个地步，因为旧约新约并没有那么样的一致，那样的肯定可能需要再多一些时间的思考。第三方面，我们提到字义，我们需要研究字义。研究字义可以分成两方面，一种是普通的字义。所谓普通的字义，就是照着圣经简单的、平平白白的圣经的话语怎么说，我就怎么样相信，因为这是一个人谈话中间、普通谈话中间所代表的意思。假如有一个人来告诉你说，请你今天到我家吃饭，就是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绝对不会说是明天。那这是在圣经中很多的话语是平平白白的、普通的陈述。那当然，每一个字义的研究也跟文化背景有关，我们需要了解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他最普通的、他习惯的、他传统的、他的文化背景中间他们所以认识的那个层面的意思。换句话说，一个普通的字义，用一般平常认识的方法去了解，很自然的是跟象征性的意义相对，是跟暗喻式的、跟比喻式的、跟抽象式的、跟神秘方式的意义是相对照的。我照着对方跟我讲话的内容，照着圣经原本陈述的这个思想，我就这样接受，而不必再加上神秘的色彩，这是所谓的普通字义的意义。那第二方面是一些特别的字，除了普通字义之外，里面还有一些意识的，那么这些我就需要去思考。那这些字义的研究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字，有一些很重要的字我们需要啊，在我们的一生中间去下功夫去查经，去更深度的研读。比如说代赎，比如说称义，比如说国度、团契、地狱、救赎、和平、悔改、福音、恩典、安息、试探、智慧、意象、明白、罪，有一些字，这些字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意思。那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花我们一生的时间，可能是有些人是一个月读一个字，有些人是2个月可以读一个字，借着你这样不断的延伸进修，可以对你带来一些好处。那我今天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关后裔跟应许这个特别的字。在后裔跟应许，在创世纪3:15开始出现这个字，是一个 seed 的意思，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这个后裔 seed 是单数的名词，阳性，那是一个集合名词。所以 seed 很简单，但是却是一个集合名词，是单数，所以这里面有学问。到了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就把这个 seed 我们看清楚，它就表现出来。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这样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按着众子孙，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指着许多人啊、指着许多，不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一个人，就是指基督。所以三章十六节虽然是一个是一个 seed， 我们可以看出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已经把基督的预表写出来了，因为那是一个单数的名词，是一个集合名词，以一当百，一个人的牺牲可以为众人。那这个 seed 到了创世纪十二章又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盼望。所以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要赐给他后裔，那个后裔，这个 seed 后来变成一块地，成为一个 land。 所以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这个人，就是这个 seed， 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么这个他的后裔，这个他字特别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一直到新约才显明出来，在那个时候还看不出来，但是已经隐约有一些表达。那这个字一直到了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成为大卫的根，这个后裔 seed 变成大卫的根。那拿单有一次去对大卫讲话，上帝向他说你去对大卫说这些事情，他就照着上帝的吩咐，拿单到大卫的面前对他说，神呢，就是耶和华神，我就是指耶和华神，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事实上在原文说我要做你的父，那个你字是用 seed， 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就是我要做他的父，那个他是 seed， I want to become the father of seed， 那个 seed 又连起来。那这些词可以从什么样看出来呢？你如果有一本圣经是 concordance， 叫做 Young's concordance， Young 有两本，一个是 strong， 一个是 young。 那 strong concordance 是把所有圣经中间同样的字全部排起来，那这是一本工具书我们可以用，但是我个人比较习惯用这个 Young's concordance。 Young 他把旧约里面希伯来文同样的那个字那些词全部排起来，可能同一个字但是在旧约里面有三个字，那他把三个字全部分开。 strong 是把这三个字全部连起来，全部排列出来。但 young 呢是把这个字分出来。那同样的新约，它希腊文的有三个字或者四个字同时表达同一个意思，它把那三个字四个字分出来。所以如果你有一本这样的工具书，可以帮助你在读词读义上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些字从这些里面选择出来的。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在那里说我要做你的父，那个你原文是 seed。 所以我们又串起了从创世纪三章、创世纪十二章、撒母耳记下七章把这个 seed 连起来，好像有一个应许，后裔跟应许连出来。从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到要赐给他后裔，要他成为一个大族，他的后裔要因他得福，到现在我要做他的父。这个他是谁呢？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更提到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意思，后裔跟应许的意思，到最后我们明白一件事，一个很有名的词就是成了。创世纪第一章三十节，第六天神说成了，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那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那里说成了。那这句成了其实已经出现在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到了启示录如果你去看二十一章第六节，那里是一个历史跟上帝的时代一个中间的分界点，那里是成了。那上帝的应许，一个后裔到主耶稣基督，到最后神国完全实现，我们看见因着这个字的研究整个串起来。那一位上帝的救恩在起初就开始，那个救恩一直到上帝工作完全结束，从创造一直到这个 consummation， 到启示的完成。那这是一个字的特别研究的一个方式。那刚才我提到这些字词，你可以从其他的书本看到，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字你觉得蛮宝贵的很重要的，你就把那个字做一个研究。我在读一章经文一章圣经，如果我愿意读一个字或者读两个词，你就用这个 concordance 来帮助你做一个词或者两个词的研究。刚才提到那些都是好。第四方面我们需要认识文化， 刚才我们提到在解经中需要对不管是用比喻的，是用体裁的，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我们都还是需要回到文化的背景、历史的背景中间去研读，适当的了解他们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对我们的解经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文化和背景的背后是影响他们自己要表达的方，要表达自我思想的方式。好比说，我们要了解出埃及记中的十个灾，那我们就需要去看那些圣经词典，到底在出埃及记中这个十个灾，我们需要了解埃及的地理，了解埃及他们对这个神明、诸神的这些认识。我们如果读到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门徒在顶房的祷告，我们就需要去明白，当时候他们的建筑上面是比较宽敞，那不像我们今天的建筑，我们是下面是有 living room， 有这个 family room， 啊，有这个房子大一点在下面，楼上都是房间是比较小，但他们当时的建筑是楼上的房间是比较大，是一片空地，所以他们可以在顶楼祷告，这个是历史背景对我们文化的背景对我们的帮助。比如我们读到耶稣基督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圣经有一些经文说有一个门徒靠着耶稣的胸怀，你就不明白为什么在吃饭的时候每一个人坐着还有人靠着他的胸怀。那如果我们去了解当时他们的背景是吃饭是用手撑在地上那这样吃的，你就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没有椅子坐的，好像坐在榻榻米上，可以一个人轻身而倒在这个好像睡在床上一样这样的吃饭方式，你就明白耶稣在那里所提的意思啊，有人挨着耶稣的怀里那样的意思。如果好比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在迦拿的宴席上，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那里有六口石缸，你就怀疑为什么他们在那里摆六口大石缸。那原来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们犹太人敬水的方法是把水倒进大水缸里面去，然后让杂质慢慢的沉下去，那么可以舀上面的水喝。所以我们看见大石缸就知道他们的历史背景，在太总是最小的一个来给他们看。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神的话说，基督徒是从神生的，而不是从血气生的。那对犹太人的观念来说，遗传的种子是从血来的，所以你告诉他们说是从神生的，他们没办法明白生命一定是从血来的，他们的认识是从血来的，生命是存在于血里面。但是约翰在这里要教导的是，一个人从神生的不一定要有犹太人的祖先。比如说假如我的祖先是犹太人，那么我的遗传是从我的父亲犹太人而来，那么那个生命是在那个血液中间。但这里是要表达一个思想，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说我们的生命不一定是我的祖先，不一定是犹太人我才可以得生命，那我是从神生的。还有一些例子，雅各跟以扫把他的这个长子的出生权卖了，那不用稀奇，在当时候有一些习惯是叫我们难以相信。当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出生权可以贩卖的，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长子名分卖掉。那今天没有这种事情，今天如果我是长子，你不能告诉说，哎，你要不要买我长子的名分，我做弟弟你做哥哥好了，今天没有这个事，在那时候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以扫就把他的长子名分卖了， It's OK，我现在口渴，我现在需要肚子饿，需要吃点东西，所以有一些这个好吃的 stew 拿来 ，OK， 我可以贩卖我的长子的名分。你有没有听过今天我们结婚都是送什么呢？我们父母亲还女儿要嫁出去的时候，要拿一些聘礼，对不对？那在台湾，我们以前是送电视相当不错，送洗衣机是不错，有很多的嫁妆不错。那时候他们的嫁妆是什么呢？旧约时代的最普遍的嫁妆是什么？啊，牛羊，对的，还有一个更 special 的嫁妆，是女仆啊。像这个撒拉，她有一个女仆跟着嫁过去；利亚有一个女仆跟着嫁过去；拉结有一个女仆跟着嫁过去。甚至不止如此，后来以后这些男主人跟他们的女仆都还生了孩子。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多妻，会有这么多的孩子？那这在当时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今天送洗衣机，那时候他们是送女仆。在历史文化的背景对我们在解经上面会有帮助。在圣经中间有很多字词，很多用的一些名字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当时的文化背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譬如雅各书那里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秀美到怎么样的情况呢？如同基达的帐篷，好比所罗门的幔子。那你要去明白基达的帐篷是什么，所罗门的幔子是什么，那我们需要靠一些这个圣经的词典或者圣经的这个字典来帮助我们。我需要去回到当时那些情况，才能够明白到底那个美是怎么样的美法。在雅各书继续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伴偶，我的良人是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哇，这个名字讲得很美，但我不明白意思。什么叫隐基底的葡萄园中？什么是良人是一棵凤仙花？那我需要去明白当时他们对植物的认识。那这些都需要靠一些工具书来帮助我们。诗篇125:20是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说，勇士的利剑，罗藤木的炭火，在击打帐篷中的人有祸了。哇，那我怎么知道这三个名词在表示什么？这些人是怎么样，他们有祸的？我需要回到历史的背景里面去。所以我们需要一本很好的圣经字典。如果你有一本圣经字典，在这些背景上可以帮助你。昨天已经提过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哈，也需要对当时的背景文化有了解，否则我们只能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应付、相互对付、彼此斗殴，你一来我一往，那么我们需要彼此来报复的一个解经态度。其实不是，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律法的原则。当时的律法是为了要帮助审判官断案能够公正而给的这个守则，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要避免断案不公，那是要有一个审判，有一个公正的解决合宜的方式，避免双方继续的互相控告下去，避免双方为了一些利害的关系越来彼此争执越来越厉害。所以就设下这样一个观点给审判官，说审判官，你们要有一个公正的态度，为了这个事情你们好好来处理这个事情，不是给人的，乃是给审判官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给你跟我，是给今天的法官。那这在当时是历史背景。我们打开列王记上18章，列王记上18章，这是一个加密山上的决斗，是巴利的先知，众巴利的先知跟以利亚的神，众巴利的先知，众巴利先知的神跟以利亚的神在那里对阵。好，在加密山上他们彼此较阵。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我就不讲。我们看到25节，我从25节读到29节，哈，25节这里说，以利亚就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亚，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勇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嘿，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好，这是一幕很精彩的一句，两边在彼此对证说，你的上帝是真的。他们以利亚说，我的上帝才是真的。好，我们来试试看吧，如果有谁可以求神降下火来叫这个祭坛烧毁，那么那个神就是真的。他们巴利众先知就在那里狂叫，喊声就割破自己的身体，这样好像鸡童一样在那里狂呼乱叫，但是没有效果。好，这个以利亚就坐在一边，好像很休息清闲的样子，说：“叫吧，大声叫吧，喊吧！你们的上帝睡觉了，你们上帝出外旅行去了，你们上帝休息了。”好，这是当时的一种背景，在犹太人的文化中间、异教的背景中间，他们的观念相信说，神是会休息的。神是会有旅行的，所以他们的神出去了，但是我们的神是不会旅行，我们的神是不会打盹的。那用今天的话语是说，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就晓得巴利的先知他们在求告他们的上帝，但他们的上帝现在没有空。好像我们今天在家里常常喜欢安装一个这个 answering machine， 说 This is 某某人的 house， I am not available right now， Would you leave your phone numberA message. I will return your call as soon as possible. 那我们今天是用这个 answering machine， 在当时的时代，他们是没有 answering machine， 他们只能说我的上帝去旅行去了。这是当时的背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对我们今天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了，更进一步经文的透视跟体会。 比如说还有一些你们要彼此问安，你们要彼此洗脚，这些都是当时的文化背景。时间很快，49分，我要加速度分析神学。在解经中间，有时候你会把一些重点式的提到某一个神学的东西，把它拼串起来，成为系统神学。我举一个例，比如说律法神学，律法背后是有神学的。这个律法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我们要严谨的说，好，可以说从这个十诫开始，在西奈山上设下律法，上帝就要求在那里颁布十诫。好，这里的十诫提到说，不可有别的神，不要妄称你神的名，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财物。那到底这个律法背后要表明什么思想呢？所以就有一个律法的神学在背后。那在出埃及记19章5节到7节，其实那在表达说，我要选召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律法跟圣洁有一个相关性。所以旧约里面不断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圣洁的。因为要你们圣洁，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目的是要我们圣洁。所以如果有这个观念，开始我就可以用圣洁的观念来解释经文了。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是指内外都需要有好的准备。所以我开始知道怎么样来敬拜上帝，一个人当怎么样来敬拜神，不是只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如果我在我的心态上有一种圣洁的态度，我做好我的预备，内外准备来敬拜我的神，这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妄称你上帝的名，不是只是单指我们不可以起誓，而是我们在教诲上，在性格上，在我们的声誉上，我们不能够漫不经心，因为有圣洁的背后，圣洁的意义在背后。我们要守安息日，不只是说我们一定要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上帝的时间是神圣的，是不容侵犯，上帝有他的主权来支配我的时间，那是一个神圣性。我们要孝敬父母，不只是说因为上帝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不是，而是因为上帝的代表是神圣的，那么父母亲是上帝的代表，在人伦中间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有朋友，那么这些我们在中间需要看见一个神圣的原则。不可杀人，因为生命是神圣的，不可奸淫，因为婚姻是神圣的，不可偷盗，因为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作假见证，因为真理是神圣的，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因为我们的心思是神圣，是重要的，不只是外在的行动，也是人的心思，是一种必要性。所以从这样的解释中间，你看见在西乃山上分布了十诫，这是一个律法，但律法的总结，律法的背后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是对我们上帝神圣的观念。如果用这样来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见律法的背后一个重要的信息。时间关系，我还提到一个火的神学，我就不讲了。刚才提到的这个从天上降下火来，这里面有一个神学在。比如说利未记那里提到会幕献祭的时候，有天上有火降下来，烧尽燔祭跟脂油。在历代之上，当大卫想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他找了一块地，有火降下来，大卫先在那块地筑坛献祭，献平安祭，那耶和华就应允他，有应允的意思，随着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毁燔祭。到了历代之下7章1节，所罗门完成这个圣殿的时候，也有火降下来，烧尽燔祭跟别的祭。刚才我们读到列王记上18章38节，那里在3年的干旱之后，上帝的怜悯临到，有火降下来，以利亚在那里祈求，有火降下来，表明上帝的接纳。但是上帝要接纳之前，需要有献上的燔祭，需要有一些祭物当作平安祭在那里献上，有赎罪祭在那里，代替物在那里献在其中。如果上帝喜悦，神的火就降下来。所以当神降下来以后，那些烧祭物全部被烧掉，那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应允。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也看见在上帝的应允中间需要有一个牺牲，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那牺牲，那这是上帝的火降下来。我们看见背后有个神学意义，就是神的接纳，上帝的应允。同时如果上帝要接纳应允，其中一定要有牺牲，而且那个牺牲是神所悦纳的，必要把它烧毁。那这是一种从史记中间看见背后的一个神学。第6方面，我们提到渐进式的启示。 渐进式的启示是表明在旧约的神学中间是一个幼稚时期，到了新约是一个比较成熟时期，在新旧两约中间把一个观念从很暗淡的观念慢慢的转明更清楚的观念，那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启示。但也不是说所有旧约的观念都不成熟，而新约的观念都是成熟，不是，而是说这是一个很可能的可能性。有一些观念在旧约中已经清楚的，那比如说你们是圣洁的国民，你们要做圣洁的子民，那有一些观念是旧约是不清楚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在预表基督、在献祭、在救恩、在赎罪这些事情上，旧约不是那么完全，到了新约才完全表明。好，就给你们这样的观念就好。举一个例子，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里面谈到耶和华的日子，诗篇118篇22节24节提到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使徒行传4章10节就引用诗篇这样的句子，彼得在那里向他们传福音，在讲道的时候就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指主耶稣基督。那我就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到了约翰福音20章，那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成为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复活了，对不对？那日七日的第一日，那使徒行传20章6节7节七日的第一日有提到说我们一起擘饼的时候，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大家在那里擘饼有聚会。哥林多前书16章2节那里提到，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着镜像抽出来留着，在那里有奉献。到了启示录1章10节又提到，当那日就是主日，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今天是去主日，我们是主日崇拜，有原因的。什么是主日？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什么是主日？是七日的第一日。什么是主日？是主复活的日子。什么是主日？是我们应当奉献，我们应当表明自己，我们应当站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所以主日有它的缘由，这种渐进式的启示从旧约不明到新约慢慢把它表明出来。其他几个名词，比如说上帝的羔羊，我们可以去查，比如说基督的再来，我们可以去查，上帝的命令，我们可以去查。上帝的命令，刚才我们提到是在十诫说这是上帝的命令，到了马太福音22章，主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是主，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这是诫命。所以十诫到了新约更明显的就是要爱神，爱神。那到了约翰一书3章23节那里的经文说，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要彼此相爱。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是更显明了什么是十诫背后一个圣洁的观念。圣洁观念是爱神，到最后是爱人，彼此相爱。那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把它串联贯穿起来。第七方面，已经解经。昨天我们稍微提到，已经解经不是要我们用串注的圣经看到某一个词就翻到某一节经文说就是这样解。已经解经比较正确的意思应当是说，在解经的时候用圣经比较清楚的经文来解释比较不清楚的经文，叫已经解经。如果有一段经文不是清楚，那么你需要找到一段更清楚的经文来解释它，这是已经解经。我们不能够用扫罗在引多尔去找交鬼的这个事实来建立一种神学，因为那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们不可以根据这段的经文圣经说我们可以对无数做出任何的结论。比如说有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要为死人受洗，那是不明的经文。我们不能根据那段经文不明就说我们今天应当实行死人死了还是可以为他受洗，不行。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对水是什么圣经中并没有很明确的表达，没有明确的说明，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样的经文来说如果你一定要水里就有重生的功效，这是不对的。有人用彼得后书2章24节说因他受鞭伤我们就得医治，用这个鞭伤跟得医治来表明建立一套医治的神学，这是相当软弱的。但是有一些经文呢，如果我们要来把它拿来做教义性的解释、教义性的研究，或者把它当作教义性的根基来解释经文的时候，需要用一些比较详细的、完全的。比如说如果你要谈到罪的教义，我们可以看罗马书1章、3章那里谈到罪的，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普世人的罪，很清楚的，这是罪的教义的解释。比如说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你去看约翰福音5章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表达得相当清楚。你要谈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要谈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在加拉太书，那有这些基本的经文，如果有谈到复活的需要用这些经文来印证， 有谈到这个耶稣基督神性的，有这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补足。好，最后一方面我提到难解的经文，如果有遇到难解的经文，第一个原则刚才提过，用直述的真理来解释叙述性的真理，用书信，用 statement 来代替历史性的陈述。所以讲方言不能根据使徒行传来做根据，讲方言应当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三十节来做一个比较中肯性的一个根基。第二方面，细则性的教导解释一般性的教导。什么是一般性的教导呢？跟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十八节有这样的话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按病人，病就好了。这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一个一般性的叙述，当时的情形可能是这样，当时的情形有这种情形，但是这种一般性的叙述并不能成为一个绝对性的一个真理性的教导。因为如果我们这样确信的话，这句话的本身并没有保证每一个人做了那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那里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那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权能，但我们手病按人并不是每一个病人被我们所按的我们就 guarantee 他们会好。这是一般性的教导。那如果是一般性的教导，我们宁可用细则性的教导来取代。什么是细则性的教导呢？也可以说是细则性的教导比较属于是在书信上真理性的直接性的陈述的教导，用这样的陈述性的教导来取代一般性的教导。第三方面，不要用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圣经，宁可让圣经来解释我们的经验。所以所有的神迹方言医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感谢上帝，但不要用这样的经验来解释经文，宁可让经文来解释我们的经验。第四方面，一些旧的精神可以有新的模式。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在过去所谈到的一些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今天可能有不同的新的模式或者应用。比如说在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非常有爱心，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三十七节那里之后说，他们就凡物共用。那今天我们要用这个原则用在今天恐怕不太容易，说这是一个 community， 我们基督徒全部住在一起，我们凡物共用。那背后的精神是什么呢？到了安提阿教会，他们就不这样做了。安提阿的教会不住在一起了，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就捐助一些金钱救济在耶路撒冷的穷人，所以那个方式有一点改变，他们不住在一起，但他们把金钱奉献出来救济那些穷人们。在马其顿的时候也有不同，马其顿的信徒他们非常的穷华，但是他们在极穷华的环境中间，圣经说保罗说他们仍然极力的参与，极力的奉献。那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极端的经文里面提到。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基本的真理在应用上可以有一些转折，有一些新的方式。最后一点，应当用明显的来解释难解的。刚才提过，用明显的来解释难解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节那里说，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所以有人就用这样的经文说，人死后还有机会得救。有人说这样的人可能是在世上他想受洗，但他死了他一直没有机会受洗，所以让他们受洗吧，让他们受洗以至于得救吧。但这个经文是难解经文，但我们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那里，约翰告诉我们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是一个 statement，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不管你是死前或者死后，你没有受洗跟你的救恩无关，但是如果你真是得救了，如果你真是相信了，那么你是得救的。如果你是不信的，你的罪已经定了，不管你死了或者没死。最后一件事情，第七，在难解的经文上，有时候我们需要谦卑的下来承认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没有满意的解释。以刚才那个经文来说，因为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间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个经文说，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这一节经文可能解释说，在受洗的时候带着一种观念，将来必定复活的观念去受洗。但是保罗这个跟保罗受洗的观念是不相对称的。有人说哥林多教会保罗不能够同意这样的洗礼，就是为死人洗礼。
所以保罗就以此真点来说明，因为在十五章里面是谈复活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们要重视复活，而不要谈这个洗礼。有人说是为死去的人代洗，这个死去的人可能在生前有种种原因不能洗礼，所以死后我们为他受洗。第四种解释说，受洗礼因为是受一些已经死去的人影响，那这些已经死去了，那对他们敬佩的人，他们曾经答应说他们要洗礼，但是一直他们死去了，他们都没有这样做，所以我现在愿意这样做。那经文也没有这样说。那有人说干脆就照歧义吧，就用字义性的解经，照字面来解，最简单的就是说就为死人受洗吧，但是死人受洗好让他能够得救，但是洗礼本身并没有得救的根据，也不对。所以这个经文本身来说我们实在是不明，所以我们就只能承认说没有满意的解释。有一天有一个孩子写信给他的父母亲，在他的信中写了一句话，那对他的父母说我们出去吃饭，但是当我们出去吃的时候我们又吃鱼了，因为我们又碰到火灾。好，那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这句话比如说是在书信中的某一段话写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今天又吃鱼了，但是因为又有一次火灾，那你根本没有办法描解，因为那是个难解经文，好像这句话一样，不晓得在什么样的 context 里面写出来。那事实的原因是说，这个孩子跟他的父母亲有一次，他刚好大学入学，爸爸妈妈带他到一个大学里面去，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去了一个餐厅吃饭，他们本来要吃一顿牛排，可是这要吃牛排的时候，那家餐厅起火了。那没有办法，他们一定要出来，是出来以后他们就东找西找，找不到任何地方，就只好跑到哈迪去，在哈迪他们就叫了一盘鱼吃了。好，那当事人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他给他的父亲母亲写了一封信，我们又出去吃饭了，本来要想吃鱼，但是吃不到鱼，因为又起火了。经文有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写下来，那我们并不明白当时的情形，不能用臆测，也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所以我们只能谦卑的承认说我们没有满意的解释。所以让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当我们在做这个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有些地方不明白，千万不要加进我个人的意见。如果我们有不清楚的，我们就承认说我没有满意的解释。第二方面，如果有一些经文是不清楚的，我们绝对不要把我们的神学，把我们的解经系统建立在这些不清楚的经文上。第三方面，我们宁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已经相当清楚，同时又应当要实践的经文上面。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在我们不能明白的经文，我们的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清楚的经文，我们明白的经文，我们没有用心去顺服去遵守。盼望神帮助我们，今天昨天我们已经把最外围的那个可能犯的错解出来，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用一些外围式的这些文字的字义的历史的解经的，在这些帮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概念，第二个砖块构造起来。最重要的解经还是在第三步，就是经文的本身。如果我只绕在这个外围，那我仍然是在迷宫，重要的是经文的本身。所以明天我要用一节的时间只讲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来研究经文本身，好叫我们可以从经文的本身来应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谢谢你，时间是那样有限，孩子在话语上的表达也是那样有限，但是圣灵你是无限，盼望借着这样的一堂聚会，你开始更新我们，变化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愿意用这样的诚实的态度来面对你真理的话语。求主继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明天后天两天的信息中间分享中间，能够从神那里领受更多的益处，好叫我们在这一生中，在神的话语中被建造，能够实践。谢谢恩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抱歉，我昨天答应一位弟兄今天要有一些解答的时间，因为时间缘故哈，我盼望明天有一段时间，后天有一段时间，20分钟30分钟，我们有一点讨论，一些 feedback 大概会有帮助，那请原谅我，我今天还是没有时间做这个问题解答。还有明天我想我介绍一些书本，这